哈利路亚，把我们心中的窗子开向天上的耶路撒冷。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好父神。哦，你统管万有，你的荣耀遍满全地，你的名何其美，你的作为何等可畏，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哈利路亚，你配得将我们的生命化成一支敬拜的诗歌。哈利路亚，今天你要对着你的圣徒讲话，今天你要对着所有受造物讲话。哈利路亚，我们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们阿们。今天早上在家吃饭吗？吃了，吃了一点。灵人吃了没？灵人也吃了。不愧是我们神学团队，大家都吃了，能看出来。嗯，对，今天早上吃饭，那不停的在吃。嗯，今天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哇，真的，现在那个天国的旋律还在我们的这个，我相信我们还在天国哈，不要马上就下来，可以在里面沉浸哈。我也没下来，你们也不要下来，神也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雅琳长老还有敬拜团队啊，十年如一日，有十年超过，真的。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真的是可以尽情尽心尽意尽力的敬拜。那刚才我早上有一个感觉，神在跟我提了一段经文，我也是侧耳倾听，就是但以理书的，我刚才查了一下，是具体写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就是那一些在巴比伦王朝的人想要去控告但以理，但是但以理做事非常完美，找不到任何的把柄。那么这些人说，如果不从他神的妥拉当中去找那个破口，那么我们就扳不倒他。于是他们就是那个敦促那个其实是很爱但以理那个王说，你要去发一个律法，30天之内，如果除了您以外还要敬拜其他神的，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然后有盖王的印在上面。所以这位王他根本不知道这条律法是冲着他其实心中很敬佩的但以理，他听着这个不错啊，很好啊，他不知道他的王他的那些大臣的心怀诡计。但以理听见这一条律法按上了王的印，他听到之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他回到他的家里，照常的把窗子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仍然敬拜神。之后人就把他扔到了狮子坑里，但是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耶稣啊，与但以理同在，封了狮子的口，但以理出来了。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但我知道今天早上神让我知道这节经文，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非常清楚，我们心中的耶路撒冷大门要敞开，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一日三次，窗子照常打开。没有人可以拦阻我敬拜，我不要隐藏，我就是在这里敬拜。因为但以理的他的心里面的天窗跟天国是联系的，他的窗子不是面向地上的耶路撒冷而已，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跟天上的相连。所以我知道现在但以理在天上在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那么我们今天的妥拉是那个 KK 长老，请把那个暗的东西，对不起，给我一下。今天的妥拉是，会不会念哈？我念一下，瓦耶泽出去哈，他出去就是雅各出去。嗨，所以呢，在这个创世纪的28章第10节，我在想说，我在寻求、在领受的时候，在预备的时候。主给了我8个字，其实是12个字了，但是版面的关系，天门大开，我必报应，我必伸冤。其实我当得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打在我的那个电脑上，其实我还不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就要把神的这些拼盘放进去。当我在继续翻继续默想研读本周妥拉信息的时候，当我查到一些经文联络起来的时候，忽然神有一个话下来，我当时必须要停下翻圣经的手，有点震惊。他说什么？ 当天上的门大大的打开的时候，地上应该要打开的门不能再关锁。圣徒要忍耐得胜到底，我必报应，我必伸冤。2022年到5782年，神说我的钥匙要赐下来给那些在这些年间他曾试验过他可以信靠的人手中。两周前我听一位先知说，神学团队的先知牧师，他说神在洗牌。我放在心里面，这两周这几周一直跟我们团队的小孩在玩牌哈，那个是是组内的牌，那个牌不是普通的扑克牌哈，就是有一些牌。然后我们跟萨穆尔玩的时候，萨穆尔带我们玩牌哈，他每次玩到就说好，我们现在来重新洗牌，哇，就让我找不到可以得胜的那个牌在哪里，他啪把牌都给洗了，然后重新。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是主在重新洗牌。所以神在重新的调整，很多事情都在变化。所以很多人都说我都得着了神的钥匙，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当神的钥匙赐下来的时候，他要打开的真的是要打开，他要关上了真的是要关上。所以我在得着他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很震惊，所以我停下来敬拜他，我也深深的放在心里面。我还是像照常一样把我领受的信息写出来，但是这篇信息天门大开我必伸冤啊！当然这八个字题目不可能就是这样抛在微信的公众号上，这个是冲着枪口哈，不需要我把这八个字隐藏，我也隐藏了一些很我认为觉得敏感的字，然后没有通过就被封杀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被这样画一条横线被封杀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就想说算了，反正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做法，我无所谓了，没关系，反正神给我网站，神就是知道说这样子事情会发生，你在网站上可以有另一个自由发生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一天神跟我讲说，你不要放弃，继续发，直到你发出去为止，用我给你的智慧继续发，这是你的权利，你不可以轻易放弃，他说了算。 OK， 然后我就是秉持着他给我的这个话语，我星期四晚上我从18点，从6点半多我就是发，发一次失败一次，发六次失败了六次，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放弃，我就不信一定可以，我就继续用他给我的智慧删字撤图片改变话语，题目都改了，主啊这是我的底线，我不能再改了，我都已经把题目改成了拉班拉杰利亚跟雅各，这是我最不会使用的题目，但是我把这个题目换上的时候很畅通无阻就抛出去了。哇，你知道我要感谢拉杰利亚跟雅各，所以第七次终于抛出去成功了。我要讲的这个重点就在这里，当我看见那个发表记录的时候是22点22分，你们都知道22、22是什么，是代表钥匙。所以今天早上我再次去思想的时候，神的信息不断在更新，我们不只是他的门户，我们是他的，我们本身就是他的钥匙。神使用你这把钥匙打开什么，神使用你这把钥匙关上什么，不是要打开我们想要打开的，也不是要关上我们想要关上的，那是你自己的家的门，想要关就关，想要开就开。但是神国在地上的门，他要打开和关上有他的权柄，有他的主权。我们不要以为说现在的这个环境好像都是在被地上的黑深层政府在掌管，在被亚兰拉班在掌管，他想关就关，他想开就开。这一个小小的事情我亲自经历，他这个时候要赐下来的话语，我们要相信2022年，今天已经是11月13号，如果我们用西历的时间仍然在去捕捉神在现在给我们的一个记号的时候，我们要放在心里，现在是5782年，神用这些数字正在给我们很大的信息。我们要做天上天国在地上的门户，我们要做他的钥匙。你知道这个灵界之间有很多的门，有很多的门，天国的门，地狱的门，祝福的门，咒诅的门，从这些门所释放出来的天国的好信息， 还有地狱的死亡的恶性，还有咒诅、恐吓、扭曲、谎言，仍然有妥拉的生命的大能。如果你真的说想要跟天国联合，我们都在说与天国对齐，与天门对齐，但是有没有人继续问下一个问题？你如何的与天门对齐？你知道天门是什么东西？刚才我们念了启示录里面，如果我们说最实际的天国的新耶路撒冷圣城有十二道门，门上写的今天要出生的十二个支派的列祖的名字，十二道门，天上的门对应着地下的门。所以你选择，如果你今天说我跟天门对齐，那么你释放的应该是什么？真理、生命，你要释放的是医治，你要释放的是丰收，哈利路亚，大丰收马上发生。你别忘了，这个地上荒年的时候，以撒收成百倍，就是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一个领域，耶稣的大丰收马上开始。耶稣说，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我就来了。你会想到在这个时候耶稣会来吗？我不是只说最后第七声号角声响起那个最后时刻，我想有智慧的人你当知道，耶稣跟我们的阿巴父，跟天上的众议会众长老，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安排议程。地上的官僚很喜欢开会，我们天上也有一个会议，那是神国的战略、计划、智慧、公义、公平要释放下来。那么如果你真的跟天门对齐的话，你领受的是现在天国要决定的事情出来，对吧？突破、转化、能力、属天的热情、天国在地上的扩展、公平跟公义、慈爱跟诚实，还有一个是天国特有的喜乐。如果你有这些的一个从你这道门户释放出去的话，我相信你跟天门是对齐的。如果你释放的是相反的，你要马上很警醒，你的门要对齐。今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雅各的天梯出现了，耶稣说你们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天使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他已经在这里要上去下来，这代表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过到下面几章几节的时候我们再讲，这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时刻，而并不是说我们每周每年又来到了这个叫做雅各出去，雅各的天梯出现的一个章节而已。如果妥拉你真的是要读进去，读深层，而不是只是读一读啊，我今天心里安慰，我完成了今天的份。如果你真的读深进去，我敢保证主现在正在对我们说话，你会知道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或许我们不知道全部，但是你会知道，然后你知道你心里非常的笃定，你不会再听这个世界在说什么，你也不会再听周围的信徒在说什么，大家各说各话，我只听主在妥拉里面所说的。我已经听到很好的见证，十几岁的孩子可以读妥拉，他读到深处，他知道神今天让他做什么，他知道今天面对一个未知的今天突发的事件，他知道今天他要如何处理，因为今天早上神跟他讲了，昨天神已经告诉他了，所以他不会慌乱，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二十八章第十节是记住你要从门户里释放出来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天国的门户，天国的门要胜过阴间的门，哈利路亚。雅各出去也必归回，那么我们说雅各出了别示巴，二十八章十节，今天的题目就是出了别示巴。这个出了字出去哈，它这个出了字，出了这个希伯来字是亚擦，它的意思很多，很有意思。出去也可以说出来，一个去一个来哈。在人来讲我出去了，但是在神看来是神在这里等你，你要出来。那么这个出来的意思是也有带一个特别的目的哈，它不是说任自己的意思想要去想要出而已，他是带着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知道雅各出去表面上是带着他父亲以撒跟利百加的目的，逃避哥哥以扫的追杀，然后要到哈兰他舅舅拉班的女儿当中娶一个女儿为妻，一个女儿为妻。雅各没有选择就只好出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 神的目的是雅各是要无论如何，雅各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雅各是一定要承接耶稣啊，耶和华给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约跟以撒的约。雅各要成为多族，要生养众多，雅各的跟他的后裔要使万族万民得福，那一个应许的弥赛亚要从他的儿子犹大支派里应许出来。所以这就是神对雅各的目的，无论你出你去，神的目的是永不改变。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一句话，雅各出了别示巴走向哈兰，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我们上周刚学完别示巴，就是有七口井的意思，雅各到哪里挖井，那个井就出来活水，他把他父亲那个古老的井水挖出来。那我们知道别示巴虽然是南地哈沙漠，但是它是有活水涌流的地方。他离开了别示巴，他要去哈兰。哈兰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它的字根是 harar， 就是灼热很燃烧啊，就是要把你烧焦，哈兰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从这第一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说，雅各要出离应许地，出离这个活水涌流的流奶与蜜的应许地，从此要面向一个水深火热，要把它好像要烧死的地方。我们知道雅各未来要面对的遭遇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完了整个的故事，我们知道雅各他走入的不是哈兰的陷阱跟灼热跟水深火热，雅各进入的是神的天门。雅各在那里，神向他显现，神告诉雅各说，你今天怎么出去，我要怎么将你带回来。这不是原话，原话是，主是我必要将你带回来。我们知道雅各出去的时候空两手空空空，等他下周回来，下周他就要回来应许地，他下周回来的是他带着两队的军队回来，真的是生养众多带回来。所以他说，主啊，你给我的慈爱跟诚实我一点也不配。他自己经历到这个神的恩典。所以无论雅各离开应许地还是雅各进入应许地，神都一路相随，神都不离弃他，因为有神的约在他的身上。你有没有神的约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也是有神的约在你的身上，那么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一定会应许你直到成全他的应许的话为止。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一方面的责任，约是两方面的，他守约是慈爱，那么我们就是要谨守遵行。那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九节，神应许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当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去，无论你去到哪里，你都凡事顺利，一路亨通。我们只读到这里就不读了，我们经常读圣经就读到一半就不读了，然后就扔下了，说耶哈利路亚，神与我同在。 No， 神说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妥拉话语，不离你的口，昼夜思想。所以这个约是两方面的。所以雅各终其一生，他经历的是这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也是走在神的话语当中。当你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有偏离或者是你有软弱，神的手可以有能力使你站起来走在他的正道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要履行这个约中的我的责任。约中有祝福跟咒诅，神很少提咒诅，神就在他应该说的时候说，但是他真的是在我们很需要真的人生的关口的时候，他提醒他的应许，让我们注目神的信实，我们要刚强的站立。所以雅各他真的是要去哈兰。当我看到哈兰这个意思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句话语，神真的是很信实。以赛亚书中的43:1-2他说什么，我觉得哎，就是这一周的妥拉，他要去哈兰向大火进入。神说，雅各啊，创造你的是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大家注意这些经文哈，我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可以翻，你也可以侧耳倾听，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让神的话语进入到你心里。你现在一定要专注哈，一定要专注认真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我们看见雅各从此就走在神的应许当中。雅各经历的这些人生变故，他进入的这些人生低谷都不算什么，因为神他的手中握着雅各一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雅各，我们要看到的是自己。你现在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到目前为止的人生是跌宕起伏，是水深火热，是还算一路平安，心想事成，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是不是在神的手上，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应许跟计划当中。所以雅各就来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那个地方是本周妥拉的重点，甚至是整个宇宙的重点。那个地方 Hamakom， 我们这个里讲的不是第一次哈，那个地方是 Makom， Makom， 这个 Makom 呢，它的字根是 Kum 呢，就是后面的这个 Kum 哈。它的意思是什么？ Kum 就是由起来、上升、站起来、站立。我们这些认识耶稣啊，是救主的人，毫无疑问，马上想到就是耶稣啊。耶稣啊，就是这个天门，让我们看见，从此回到父的道路就打通了。对吧？所以雅各，这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是28章的14节到第19节。雅各就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圣经妥拉里说他做梦，在梦里看见。所以神选择在梦里哈，告诉我们很多更真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天国的真相。所以我是非常相信梦里才是最真实的。我们现在活在虚幻当中。活在虚幻当中，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知道神的话语，头脑要非常清醒，你不要为现在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就迷惑了。如果你看过电影 Matrix 骇客帝国的话，你就知道所有的人都活在一个被编辑的程序当中，你被编辑了，任何的事情都是被编出来的，那个不是真实的。但是只有少数人，他们发现很奇怪，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就找到了一个 portal， 找到了一个门户，从这个被设计的这个假程序里面突破了出去，进入到了应该有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当中。所以梦可以，神使用梦在梦里面向你打开一个天国的大门，这个梦也可以是个意象，也可以是你的一个魂游向外，那个时候神所彰显就是他要天国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今天早上雅琳长老在祷告的时候也说，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要苏醒啊，这个灵人你要一直的待在父的宝座上，神的天使可以上上下下，我们的灵命尽量要稳固稳定，不要上上下下，你一定要非常平稳的，非常头脑清醒的，非常坚固的，你知道那个才是你的国，那个才是你要扎根的应许之地。阿们。所以我们单刀直入哈，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的殿跟天的门就是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说，雅各从这个梦里醒的时候他就震惊了，说天哪，神真在这里，是神的殿，天的门，我竟然不知道。他就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 Bet El， Bet 是 house 门殿，El 就是神，所以 Bet El 这个地方它叫做神的殿。那么我们知道它中文翻出来是伯特利。现在耶路撒冷的上面北面确实有一个地方叫伯特利，然后伯特利的旁边应该有个叫路斯，所以亚陀拉告诉我们说这地方原先叫路斯。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有争论，这个地方到底是耶路撒冷、伯特利还是路斯。但今天我们不去讨论这个地理位置，但是我相信它，因为我觉得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它的名字还没有被完全的公布出来，那个只叫做摩利亚山，所以耶路撒冷的重要位置是一步一步被彰显的。所以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天门，所以在雅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正在被开启出来。所以那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祭坛，摩利亚山，那也是日后未来主的圣殿要建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主耶稣被举起来 从他怎样走，他还要怎样来，要回到那个地方，为他所建造的圣殿里面做王掌权一千年，然后新耶路撒冷要降下来，跟耶路撒冷地上的要合而为一，然后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这就是你的未来。有人还要算命吗？我的未来是怎样？我告诉你，你的未来写在陀拉圣经上，你的未来已经定了，是这么美好。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稳稳地走入未来。刚才我们读启示录21章，什么人不能进入到圣城里面？我们一定要非常警醒。这个不是对别人说的，这个都是对我说的。所以你们看，这个希伯来文耶路撒冷，这个 mom 最后一个字是复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天上发生征战，地上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它不可能是突然爆发的，也不是任何黑暗权势可以去主导可以自由发生的，那有一个至高的权柄都在他的统管当中，都有他的至高的计划。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就是神就是想让他的圣徒像雅各一样，经过这个水跟火的试炼，跟拉班跟以扫有过一个正面的冲突，靠着他胜过的时候，要成为毫无瑕疵的生命。这些人配得进入到新耶路撒冷，甚至配得在地上的一千年的千禧年里面，跟耶稣啊在地上执掌王权。你渴望在地上跟耶稣啊一起执掌王权一千年吗？你有这个渴望吗？如果你现在说在地上要拼命的想要修塞，这是日语修塞，就是出世，你想要在这个地在这个世界上出头人出人头地，想要有一些贡献，你要知道你在神的谁的国里。所以保罗说，以前我看为有益的，我现在觉得他是粪土。我们以为就是说，哦，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就地上的我们都不要了，就是要过一个清贫的一个灰头土脸的生活。反正啊，我们就要回天国，我们死了就可以进天国。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那我信主之前，就是因为我觉得好盼望。我信了主之后，你还跟我讲这个，那我信主是干什么？但是我的上帝，我的阿巴父告诉我不是这样的。真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理的话，我觉得信主毫无盼望，更难了。所以保罗说，那你就吃了喝了，明天就死了算了，你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活得很正面，很那个，对吧？很阳光，很那个叫什么，正能力的，正能量的。我们这些人呢，我今天想说，我们要大喜乐，今天敬拜真的选的诗歌真的很棒，这都是天上的诗歌。你要看到神的荣耀，你这个不喜乐就不行。所以今天敬拜的时候，神跟我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不能让你喜乐出来，我告诉你，那件事情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的神，你的神是喜乐的神。有什么可以压住你的呢？我好苦，好苦难，你们都比我更幸福，笑不出来。 No， 我很喜乐，我是天上的国民，这地上的一切都是因为阿巴父给我的使命，就是我的 case 就是这样，你的 case 是你的，我把我的使命要执行出去，你有什么不喜乐的？我现在看到有些人还是灵里面有一些忧伤哈，低沉。我今天要鼓励你，要真的要鼓励你，不是我万事都顺利，我万事极不顺利，我万事要顺利的话就凭我己意，我万事不顺利的时候就知道主在教训我，我愿意听他的，要不然活着干什么？你是谁的人你就听谁的。星期四晚上有一个小孩子，新甲 Rebecca 还是 Milka 他的名字哈，他就说我们就不需要有自己意思了，还有什么要人要有自己的意思啊？我听完那边忍不住哈哈大笑，我感到很失礼，我说我不是笑你，我觉得你太可爱了，我们真要像小孩子一样天真。他就很说我们不需要自己的意思了，我说孩子，对的，每基督徒都知道，但是每个基督徒在做决定的时候都用自己的意思。他说没有，不需要用自己意思啊，神的意思太伟大了，用自己意思简直太不需要，你会不值得。我说你真的是进入到深意了，我说我花了好几年才得出这个结论，我愿意顺服，我愿意 用你的意思。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有一些人真的是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是陀拉不难的，陀拉不是要做特别大的学问，是要做学问的，要有真知识。但是陀拉让我们有真知识之后，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眼睛非常 sharp。 没关系啦，有人说眼睛有点花了，这个那个的，这牧师讲好几次了，你听懂就不要再说自己眼花，那眼花都是灵命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摩西眼不花耳不聋。所以我那天就跟主说，我说主可以跟你稍微的请愿一点，我说摩西那个年代没有 iPad 也没有电脑，我们现在 smartphone 看眼睛不舒服。所以我就开一个不是玩笑的玩笑，真的我们灵里的眼睛是非常清醒的。不论我现在的实际的眼睛会是怎么样，没关系，把眼睛闭上，心灵的眼睛打开，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我讲到哪里了？路斯他的地理位置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去讲，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有一个经文，士师记的1:23-26，日后约瑟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要宫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当地的路斯人向他们提供了情报，然后让约瑟把这个整个的路斯夺下来，然后这个人跟他的全家按照约瑟的应许，他们就逃离这个城，他搬到了赫人之地。原先的路斯伯特利是迦南人之地，所以呢，你要说路斯有两个地方，然后这个人他可能是为了纪念路斯到赫南，到赫人之地，他就建了一座城叫做路斯。所以我今天不是要讨论地理位置，你知道2年前我就看到说路斯他有一个很神奇的意思，路斯伯特利哈，他雅各起来之后用他整的那个石头当成一个柱子立起来，他在这个逃亡之中仍有油哈，可以浇在那个柱子上，跟神说，跟神去许愿，好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把这个柱子当成你的圣殿，我为你建圣殿。所以这个路斯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你去查这个路斯，他这个意思是有杏树的意思，还有杏树的木头，就是那个坚果哈，就是这个样子，很硬。然后它甚至它有一个意思啊，实质的意思哈，它就是脊椎骨当中的一根非常重要的、非常坚硬的骨头，而且它是不可以毁坏的骨头，跟复活有关。所以这么重要的一块骨头到底在哪里，仍有争论。我就想说，主啊，这什么事情？越重要的越有争论。所以现在搞不清楚说，这个骨头是你这个最上面的这个脊椎骨的第一根骨头，还是你脊椎骨的最后一根骨头，尾椎骨那一块骨头。但是我就乐了，我说主啊，你真的很棒，你就是创始成终，你是前，你是后，你是初，你是中，你是要把这一切都要放在你的手上。所以路斯骨对我来讲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去查了一些简单的资料，今天不讲路斯骨太多，要不然没法讲完，就书很大一大堆，不是什么秘密哈。翻一下那个塔木德跟 Midrash 还有卡巴拉的神秘主义，他们记载这个路斯骨多的不行。但是我想说，一切的奥秘如果你不看见耶稣啊的话，这些奥秘毫无意义。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耶稣，这骨头路斯骨就是耶稣。怎么说是耶稣呢？你听我慢慢讲，慢慢的快快讲哈。 Midrash 里面有一个传说哈，就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他就问说，人类将来如何在未来当中复活嘞？然后呢，拉比有一个拉比叫做约书亚本哈纳尼亚，他说这将是从脊椎骨中的路斯骨开始。然后皇帝说证明给我看，然后这位拉比不知道从哪里，天哪，真的拿来一块路斯骨，我想从哪里来，那人骨哎。然后传说哈，听听看，重点在下面。然后这位拉比呢，就把这个路斯骨拿来，路斯骨就是 literally 就是实际上这个很像他这个杏仁这个杏核。然后呢，就拿来这个骨头，当场哈把它放到水中，哎，这个骨头也不化掉，也不软化，把它放在火里烧，哎呀，烧不掉，还是那样子。然后说把它，好吧，我们把它磨坊里捣碎哈，捣不碎。然后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放在铁砧上，然后用那个锤子敲， 后来他也没碎，锤子坏了，铁针裂了，骨头还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想说，这块骨头是不可毁坏的，非常的刚硬，非常的坚硬。我又乐了，我说如果他遇到的是另一位犹太拉比少悟保罗的话，保罗的答案就是说，未来人类未来的复活从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啊哈马西亚开始，你没有任何其他的答案。所以我想这块骨头到底预表了什么？你没有想起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十到十四节枯骨复活怎么写的呢？你可以翻一下36章10到14节，好，我也这里可以给你念一下，绝对是今天神要跟我们讲话。你知道骨头，我今天早还在思想，主在告诉我说骨头代表生命，骨头里面有骨髓，那是你的生命。所以说于是我以西结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复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就是没命了，你没命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神的子民一直在经历这件事情，不只是犹太人，只要是跟随神的圣徒都会经历这个。我们成为枯骨，被人扔来扔去，我们的希望灭绝尽尽了。但是以色列国歌是 Hakativa， 是希望。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你就要活了。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我的应许地。我们不要忘了神说的每一个实质的意思，就是天国的属灵意义，地上的地跟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你只要跟随他，他必应许你一定会把你安置在他在的地方。所以你们就知道我如此说也要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记得雅各是用神的膏油浇灌那个柱子，那个柱子如果是露丝骨的话，那么神也用他的灵、他的光、他的活水、他的甘露去浇灌我们的枯骨，我们终要复活。所以犹太的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发现最终是需要把这些眼光都聚焦在耶稣啊上面。我觉得这个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要跟他们讲这是耶稣啊。你别忘了神应许雅各说，你进入大火烧不掉，进入大水水也不漫过你。那么今天凡是跟随主耶稣啊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坚硬的骨头，大水淹没不了你，淹不死你，大火烧不死你，人的苦难、世界的苦难也压不倒你。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毁坏的硬骨头，因为有耶稣啊的话语的恩膏在高摩我们。我觉得真的是越想我觉得哈利路亚。我们要记得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他创造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部分，他是有一个预表的。神很喜欢记号，他的神迹就是记号，他放在我们身上任何一个物件都有它的属灵意义，都是指向他的。所以你要知道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你的每一个细胞要活起来。我们在这里听神的妥拉话语，我们的灵要跟他连接在一起。你不要想别的，把自己抓回来，抓回来，对吧？所以神的圣殿最终是要建立起来。我们要记得有关于耶稣的一句预言，就是说耶稣是被试验的一块石头。如果连耶稣都被试验，那么你跟我呢？他是被神试验的一块石头，是圣殿很重要的一块房角石，他是我们生命圣殿的根基，他的话语支撑着我们。人家说这个人非常有骨气，什么叫做有骨气？腰板挺得直，从不妥协，就是你的脊椎骨啊。但是这些话语不是一个比喻， 这个人有骨气，我们是有骨气的人，因为耶稣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支撑，他的话语支撑着宇宙万物。所以刚才我们预告第九个月祭司流月的第25号进入八天的哈努卡，我们不只是预备要点蜡烛而已，你一定要预备你自己里面的圣殿洁净，它叫献殿节。我们也不只是要注重神迹，原来不够的灯油然后坚持了八天，我相信凡是你认真的跟随耶稣啊的人，神迹是必随着你的，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哈努卡让我们的重点，你一定要看到哈努卡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敌基督他污秽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不准真正的祭司跟立位人还有神的子民在神的圣殿里自由的敬拜神向他献祭。你不可以在圣殿里公开的聚集过安息日过节期，你也不可以给你的儿子第八天行割礼。所有你按照神的话语做的每一件事情，现在制定了一个规则，全都打翻。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有些人，马加比家族，他们不需要做决定，因为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决定，是唯一的道路。我们说耶稣啊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啊，谁都不能到达父那里去。耶稣啊是我们唯一的道路跟选择。我们不是都喜欢唱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吗？唱的哇，很兴奋，全世界都在唱，他是开路者。但是我在想说，什么叫做开路者？就是没有路的时候，你跟随他，他就是你的道路；在有很多路的时候，他仍然是你唯一的选择。你不需要做决定，你的决定从你跟他签了生命的约，你就已经决定了你是要跟随他。不论环境怎么变化，无论逼迫怎么样，如果你继续在做神让你做的事情，你就要死掉，你就要没有生命。你对黑暗是让你做个决定，你当然他让你做决定，你要怎么决定？可是我们的回答，我盼望你只有一个回答，你只有一个答案，你只有一个决定。耶稣啊就是我唯一的决定，我仍然要谨守遵行。我不会因为环境改变了，地上的政策改变了，压迫我了，我开始去选择，我开始去决定。这是我这两周一直在默想陀拉话语之后，神给我的一个很有分量的一个话语，一个启示。我是你唯一的选择，我是你唯一的道路。有一条道路，人以为是生命之路，但是终究把你带到死亡。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有人都在做这样的决定，我也跟着去吧。好多基督徒做这样决定啊，他们都是有过异象啊，有过大异梦的，有过神的话语，有过神的使命啊，他们的 title 非常大，他们是有名望的人啊，使徒、先知、大牧者啊。你跟随谁啊？谁是你的神啊？人是你的神吗？不是啊。你现在要选择一条路，是引到那个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哦，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门关上了，你们这些作恶的离我去吧。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这块像露丝谷一样的神的圣殿的磐石之上，雨淋、水冲、雨吹撞着你的这个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你的根基立在耶稣啊这块磐石上，他的话语。你有没有试验过自己生命的根基是立在哪里？你有没有知道你被试验了？你的这栋房子是站立的很稳，还是倒塌的一塌糊涂？现在如果倒得一塌糊涂，我说你还有机会，还有把它重新建立回神的话语磐石上的机会。 我跟你讲说，神是非常怜悯的，他非常怜悯，但是他审判的时刻到了，他为那些遵守他话语的人失去生命、殉道的人伸冤，报应的时刻会到，很快了。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立在沙土上，雨淋了，下雨了，水冲了，环境改变了，很摇，撞着你这个房子，你这个房子就啪倒塌了。你是哪一个？让耶稣啊成为我们的力量，就像这个人一样，你要胜过，你要跨越，跨越你的软弱，跨越你的忧伤，跨越你的无能，跨越你的无力，跨越你的一切的负面，你要得胜。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还没讲完呢，很多人就说我好软弱，因为保罗也说了，我喜欢夸我的软弱。你咋没读完呢？你咋没读完呢？你怎么没读完呢？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了，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因为靠着耶稣啊，我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我没有悲伤软弱的理由。有人说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软弱啊，我说哈利路亚，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我说完之后都会被石头打死。他说为什么会软弱？不会啊，他说不可能啊，因为我在主里面呢，我不会软弱，我一下子会起来，我一直是在这样刚强的。你不要以为说这话人他万事顺利，他万事都经过很大的征战。哈利路亚，让我们看到那个天国的真理，在天国的真理活出来的人的好榜样。所以陀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留意哈，留意按照神的话语活出来那些人的那个见证啊，好的见证。所以说跨越，跨越。这一周，这就是哈，我们刚才过了。你这周讲到拉班、利亚跟拉结出场的时候，我刚开始知道我要开始分享这段妥拉的时候，我就跟 KK 长老说，咱俩能不能换一下，你讲这段好了，我讲你那段。我下一秒就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神有美意。我想说这我对拉结跟利亚这段争宠生育大战，我说主，我好没无话可讲，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就是看就好了。但是我每次都是觉得说神有美意，他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不是让你去看看世界小说，看家庭闹剧，看宫廷剧，对吧？如果你不用神的眼光，你不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拉结跟利亚，就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小说没有区别，甚至还不够精彩。但是非常奇妙，当你愿意去顺服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就是被他所召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要跟你讲话。所以我在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什么？我们知道拉班非常诡诈，那天晚上他用诡计哈，调包计，就用拉结，用利亚代替了拉结。然后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一个人的诈骗如果没有同谋跟支持者，他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如果拉班的这个诈骗案没有拉结跟利亚的同意，拉班是没有办法办成的。拉班跟利亚跟拉结做了一个交易，利亚跟拉结愿意顺服他爸爸的这个诡诈哈，把他们两个的价值卖给拉班，拉班从这两个女儿身上取利，让雅各因拉结的关系为他服侍两个七年。那么拉结跟利亚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我们都可以得到我心中所爱的这位丈夫雅各。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它发生了，神的能力足够大，最终人的记恨征战，人的软弱都可以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都发生扭转，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但是你知道，你做什么选择，你都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果子出来，种什么收什么，这个果子要么就是生命树的果子，要么就是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拉比，他两年前已经回天家，他叫那个 Jonathan Sacks， 他就总结说在这个 圣经中妥拉当中有三个爱，其实这都是一个，但是你可以想想，第一个就是爱神的爱，尽心尽意尽力；第二个就是爱人的爱，爱人如己；第三个就是你要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他有一篇信息就是讲今天的这段妥拉，说只有爱是不够的，所有人都在说爱爱爱，他说嗯，只有爱是不够的，因为人的爱如果是偏爱是不公不义的，如果你是溺爱，你会带来毁坏跟纵欲，但是神的爱不偏待人，神的爱是完全的，神的爱是可以把人从深渊拉上来的，神的爱是可以坚固人的、建造人的，神的爱是可以使一个人正直的。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神的爱是可以使一个人变得公义正直的，因为他的爱不是邪恶的。所以当你进入到神的爱，你会带来一个属天的和平，不是假合一。我想一想，对啊，你看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雅各爱拉杰，胜似爱利亚，哪有爱谁比爱另外一个人更多一点的？只有爱的反面是恨。他不爱拉杰，他不爱利亚，他就是其实是恨拉杰，是恨他了。但是圣经上说雅各爱利亚胜似，我老说错，是爱拉杰胜似爱过利亚。然后你看到说雅各爱约瑟胜过爱他其他的儿子。爱这样的一个不完全的爱，人的爱可以带来分裂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上看看说什么是神的爱。爱有一个出生地的，我们都来检验一下我的爱出生在哪里。什么叫做爱？爱人不可以虚假，你不要伪善哈。爱恶就是要厌恶哈，善要亲近，这就是爱。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什么叫总归哈？总归就是目的哈，目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是说啊，我说主啊，是的，我们的神的爱是一个出生地的，出生了之后你要用神的话语去建造这个爱，让爱成熟起来。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神的爱，我们再去提说爱，会带来公义跟公平，会带来神国的和平。所以什么叫做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被神的话语洁净，没有诡诈，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就是心口合一。所以他们说当他们到天国的时候不说话，但是他心里的每一个举动都被天国的扩音器里面给说出来了。有一个人说他到天国看到一本书，好棒哦，圣经里没记载这本书，他就在天国的图书馆里看到，他就动了一个念头说我要把它带到地上，然后下一秒他就听到天国在放他这句话，我要把这本书带到地上，然后天国马上就说不可以，他就吓到了。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的，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意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要得到一种能力跟恩赐哈，我要知道人心中的隐秘，想要知道人心所想的。你真的想要吗？我不要，我只想知道神美善的意念。你知道耶稣啊在地上，你以为他真的是靠神的那个靠阿巴父的灵跟他连结，他知道人心中的每一个意念，他知道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跟随耶稣啊是很冒险的，回头就给你一句话，你跟着我干什么？你不是要神迹啊，你就是想要吃饱，要神迹都还不如，你还不是要神迹，你就是想要得块饼吃饱而已，你跟着我干什么？回家好了。谁敢对你的跟随者，对你的粉丝说这句话？你跟着我干什么？回家，我不能给你什么。这就是主啊。所以我们真的认识主吗？有时候上周我在想说，主如果有一个 FB， 有一个脸书，有个 Twitter， 或者有个微信哈，他朋友可能是好几十万，全世界都是大粉丝团跟着耶稣啊。后来我细细想想看，不可未必。因为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啊每次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跟随他的门徒都离开他，所以到最后只可能就剩下那十二个门徒在后面。耶稣啊回头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跟着我吗？彼得被圣灵充满说，你是弥赛亚，除了你还跟着谁啊？今天 你跟着谁呢？跟着有巨大粉丝团的那个人，跟着某位博主，跟着某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你还是真的在跟随耶稣？只有爱是不够的，但是神的爱是完全的，所以他说这个爱是不够的，是人的爱。所以我昨天就想说，我说主啊，你的爱太圣洁了，我以后也不敢随便谈情说爱。所以认识我的人很少跟我谈情说爱，他们知道，你们有些人知道我不是谈情说爱的人，我是来真的人。爱不是一个，爱不是表现在一个言语上，爱要表现在行为上。说都会说的，我也很会说，没有人会否认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吧，是吧雅琳？说的比唱的好听，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心口合一啊，当你心里面充满的时候，你必要赞美，对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再次去确认哈，我们神的爱从我们天上下来，三个心，其实就一颗心，你的心要是清洁的，要没有什么叫做没有无亏，没有什么亏欠，没有诡诈，良心嘛，你有没有良心呢？有啊，良心，纯正的动机，没有诡诈。然后就是无伪的信心。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就是你有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像但以理，我仍然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会因为环境影响我。这叫做真实的信心，这才是爱的出生地。凡不是从这些出来的爱，你要去想想看，如果不是从这三个地方出生的爱，那么你的爱是不完全的。很多人说雅各诡诈，我觉得要给雅各有一个公正的一个看法。很多人只要一抛出一个话题，很多人都跟着讲，这是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结晶方式。但是我在看犹太人在分析他们列祖的时候，他们从各个角度，他们甚至给雅各说，雅各是真理的柱石 truth。 哦，雅各在拉班的家的20年，他最后向拉班去陈述哈，非常说的有情有理，他并不是指责拉班，他就是告诉拉班说，我做成这个样子，你难道还想要我怎样？所以你再看雅各在向拉班陈述他20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知道拉班是恶意诡诈他的，恶意去压榨他的人生，压榨他的价值，十次改了他的工价。但是雅各说，我为你放羊的时候，我宁可自己赔上，我都不要让你的一个羊掉过胎，掉了我补上你，不让他们受过一个损失，你的羊群是没有受损失的，我那边风吹雨打在外面，我就是要把你的羊弄得好好的。我其实今年在看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佩服雅各。为什么今天神让我再去思想说，你不要自己伸冤，你不要自己去报复，你要以善胜恶。雅各有10万个理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以恶胜恶是我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个坏蛋，他是一个诡诈的人，那么我用诡计去回他是我应该的，主我哪里有错。但是雅各是用善的方式，所以神知道雅各他真的是一个安静的人。上周牧师讲过，安静他的希伯来文是 tamam， 他的字根是这个，这是完全的。一个安静的人，他不是一个性格安稳而已，他是在帐篷里安静学习妥拉的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神的道在他身上是完全的。神选择在梦里告诉雅各，启示他如何用神的智慧，因为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知道怎么在生物的这样的一个交配上出现这种基因的遗传跟转化，万物都是他所造。所以很多人说我看这段也看不明白，那你不用看明白，有的人他就比较在这方面专业，他可能就知道那个理论，他这个是成立的，并不是一个传说。所以在梦里面天使启示雅各该如何去做，就是说他用这个方法，神的战略跟智慧，把拉班从他那里压榨的一切的工价加倍的夺回来。所以你不要去忧伤，你也不要气愤，很容易生气吗？看到人的那个邪恶诡诈， 很愤慨。但是深渊在神，他必报应，神会帮助你把仇敌抢夺你的加倍夺回来。我们只要正直良善，你一定要诚实勤奋。我想到说，主啊，我要向雅各学习，他是真以色列人。如果我的老板是一个恶意诡诈的人，恶意敲诈我工资的人，我还会给他好好做吗？不会的，我给他使坏了，我说那不值得啊。如果有一个人，你知道他在跟你交往的时候，他也是要讹诈你，想占你便宜，你还会跟他好好的去交往吗？不会，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我没有那么善良。每次我就像多少年前有一个弟兄，他很诚实在讲道中分享说，我就是想要报复他，不是我们坏人，你不要误会，他的想要报复就是说，在电车上很挤，有的人故意，他不是说没站稳他就碰你，他是故意借着这个晃动，他看你很不顺眼，他就拿包帮打你一下，然后哎呀不小心踩你脚了，然后那一瞬间说，我很想给他踩回去。哦，すいません，你知道吗？一千次一万次我都想做。就算在最近那个上次妥拉节，平日我坐电车这么久了，电车都没有那么挤，我就在电车下车的时候，我可能就站在稍微正中间的位置，一般你挡到人的路，人家会跟你说抱歉请让一下，我们就会躲一下。后面这位小姐拿这个包砰的一下把我打开，然后就这样走了。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我忽然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啊，穿得非常 OL， 就是公司里面的白领，然后化妆也很精致，人如果把外表稍微改一改，觉得自己也高贵很多。我想说没什么了不起，你砸个五万块钱你就可以成为千金小姐，我那个时期已经过了，这些都是粪土。然后那感觉真的想把他抓回来理论一下，真的那一刻想要以恶胜恶，以恶对恶。但是下一秒钟我就想，主啊，今天是你的节期，妥拉节，发生这件事情你要告诉我什么？从心底里面把那个毒根最后拉出来。我就觉得坐电车真的不容易，看到众生百相，还有人他被撒旦所胜，可以拿一把刀拿一瓶汽油在车子上随心所欲的去杀人放火。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惧怕邪恶。这个世界的媒体都告诉你都是坏话，告诉你都是恐吓。今天这个做事大家慌慌逃跑，你就做那个逃跑的人，然后恶人看到这样的报道，他下次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得逞，大家都怕我。如果今天媒体说我们不要惧怕邪恶，站立起来 一起团结胜过这个邪恶，这个世界将不再一样，很抱歉现在这个媒体在恶者的手上，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们真的不要放弃。以善胜恶，善良带一个力量哈，这个不是软弱，我们通常觉得善良是个软弱，然后就是打你一个巴掌你把这个脸再给他打，不是的，那个不是这样的软弱。善良从天国下来，他带着一个力量，神必报应，神必伸冤，你等候神出手。所以在去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可以有时间去下面查，好，我看到了诗篇的十八篇，还有以赛亚书的33章到35章，我今天要把这个经文宣告出来，释放出来。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诗篇的18章18节至20节至30节，其实全章都非常棒。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和华爱着按着他的百姓的公义报答他的百姓，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你的盾牌。阿们。以赛亚书中的33章1到2节，所以我绝对相信今天这个信息从天国被释放下来。耶稣啊，你必要做你要做的事情，我感到非常的敬畏。哈利路亚。耶和华说，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耶稣啊，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33章15到17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直以来喜欢制造恐慌，买粮吧，买水吧，买补品吧，买这个买那个吧，买厕所纸吧，确实卫生纸一到关键时刻就不够，不知道为什么，你上厕所就正常上，那有什么不够的，人也没多几个。但是有人想要去预备粮仓，很好，但是我从神的话语中看到的是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的人，白手不受贿赂，哎，我给你点钱，我给你点什么，你就可以转个弯，你不要那么硬哈，你不要那么刚硬，老要做神的话，我给你点钱，你稍微转一下也无伤大雅，这叫做受贿赂。你不要以为好像很大不了，很大的事情，我在那边不受贿赂，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着贿赂，对吧？那么这些人是有应许啊，你的粮不缺乏，你的水不断绝啊，你在幕后担心什么？我一次一次的看神的话语，我把心里往下，我的毛，幕后饥荒降在地上的时候，人饿，人渴，不是因为饥荒，是因为没有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所以，这样的人必见王的荣美，天门要打开，神的荣耀要降下来。从天国看下来，你是不是天国的门户？他看到你，这个人就是我的一把钥匙，我要使用他打开很多东西。或许我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我只要去顺服的去做，我感到非常荣耀。如果有一天我们马上就回到天上，看我们在地上做的事情啊，那个时刻我不知道，哎，但是我做了一个对的决定，没想到我在整个天国里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棋子，就是这么小小的一张牌，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枢纽，竟然连接了一大片，我感到荣耀。你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吗？就是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定，跟随神不妥协，原来带来很大的影响。反面也是，我不说，我只说正面的，你会想到另一面。以赛亚书的33章24节说，哦，耶路撒冷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没有一个人是病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谎言要退去，谁是病的出来，神说你的病必好了。其中居住的百姓说，罪孽都赦免了。34章8节，以赛亚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健壮，使无力的膝稳固。我们要兼顾人，你不要讲出一些话使人产生恐慌，啊，没有明天了，我好像不行了。就像上次有姐妹分享说，世界上的话就是让你对自己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很快人会用更好把我代替。所以姐妹就有一个觉知，我要用神的话充满我，这是谎言。你一定，上周我们的题目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你的使命是什么。我扫大街，我可以把天国扫下来，把天国的荣耀带下来。你要相信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如果是神让你做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做，做完做到底。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那个你 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你的天门，你就是神的一道门户，你是卧底，你是天国的卧底，你是天国的 spy。 在家里带孩子的，暂时离开职场的，我巴不得哈，因为职场哪里好，你知道家庭。我在多少年前就有一个预言一直下来，就是有一个先知一直给说，我现在给在现在在家里奶孩子不断洗尿布，我现在没有人洗尿布，现在都尿不湿哈，再给孩子换尿布的，再给孩子喂奶的，天天就洗衣服晒衣服晾衣服，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吗？就有一个预言下来，他说你不要看到这个，神的荣耀在你身上，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带着天国的旨意，真的，你不要用世界的眼光去看，我们不要被世界的眼光洗脑，你要被神的荣耀洁净，你要被神的荣耀洁净，你是一个复活的枯骨。耶稣啊说，我现在要对所有在坟墓里的人说，出来，你要从坟墓里出来。你要在坟墓里待多久？都发臭了。耶稣啊说，从坟墓里出来，只要他让你出来，刚才有张图片都做好了，我一定要让你们看一下，昨天你们都看过。当他说 你要从坟墓里出来，我出不去，你就要出来了，你再待多久？拉撒路四天你出来，为什么要挖在都等四天呢？犹太人相信三天人的复活，超过三天这个人就没办法了，只有主可以做这样的神迹。第四天拉撒路都已经臭了，神对耶稣啊对拉撒路说出来。当耶稣啊看到马大跟玛利亚那么的无望的哭泣的时候，耶稣啊也是哭了，他仰天长叹，旁边人不知道，以为说你看耶稣啊就这么有爱，这么爱他。我在体会说耶稣啊真的是那种流泪跟哭泣，就是说我已经做成了，你们还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挣扎。所以当神说打开的时候，当神说起来的时候，阴间跟死亡跟坟墓没有一个人可以拦得住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也会在经历，我这一阵子在经历什么叫做不可被拦阻，什么叫做一路得胜，我是 unstoppable， 我是 undefeated， 我就是不可以被拦阻的，没有人可以拦阻我，我也不可能被击败的，没有人可以击败我。我是谁啊？我是第一女儿啊。你是不是第一女儿啊？ The first daughter。 哦，你也是第一夫人，The first lady， 因为我的良人是耶稣啊。你是谁？知道你的身份。所以昨天我听了一首犹太人的诗歌，犹太人天生就是被打被压，但他们选择喜乐。昨天听了一个沙巴的一个歌曲，哇，那个歌词简直太棒，他说我们不会被 I won't be beat， I can't be beat， 而我不可能被打的，我不会被击打的，是吧？他们想来击败我，但是他们击败不了我。他们想来 ，they try to get us， 他们就想把我击败。但是我们赢了 ，we won， so let's rock。他其实他原来说是 let's eat， 让我们吃饭吧。但是他那个 CD 那个 album 就划了一些，写了 rock。你知道吗 ？eat 是非常好的，犹太人的概念里 eat 是非常重要 ，feast 就是一个宴席。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我们的吃跟喝是荣耀神，我们不是地上的烂吃烂喝，我们是带有荣耀的吃跟喝，你知道吗？犹太人领受说，我们只要过节，我们在吃的上面非常的有意义。任何一个文化都喜欢吃，神国不在乎吃喝。当你的吃跟喝，我们马上哈努卡，我们再过几个月就是普尔日 feast。就摆设宴席啊，吃啊喝啊，为什么？神得胜了，我们的吃跟喝就是要彰显。阿巴父是非常喜欢摆设宴席的，他非常喜欢摆设宴席，他就是要这么一个君王，他喜欢我的百姓，我的儿女没有任何的愁烦，没有任何的愁烦，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疼痛，跟我一起坐席。但是要跟耶稣啊一起坐席，你一定要为他站立，要不要离弃起初的爱？他在外面叩门，你有权利是不是打开这个门，让他进来跟你同坐席，对吧？所以以赛亚书的35:34说，你们的神必来报仇，要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他是一个报应的神，他是一个复仇的神。 有没有人敢说，哦，我们的神是喜欢报复复仇的，他才是 Avenger， 他才是复仇者联盟那个大元帅。然后35:10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现在不能去以色列，早晚这个门要打开。我不拿绿色通行证，我拿做恩典通行证，我要拿 Grace Passport， 我不要拿 Green Passport。你要想到，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一个事情，任何的一个法则跟规律，它要来限制你正常的自由，它就是从撒旦来的。那是我的地，那是我的应许地，那是我阿巴父的宝座之地，难道也刷回来也要拿这个绿色通行证吗？等着看，那是我的圣城，那是我主我王的圣城。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不要再忧愁叹息了，喜乐欢喜快乐。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守圣洁的城，他们要充满节期的欢乐，他们要大摆宴席，谁也不能拦阻耶路撒冷充满欢喜快乐，充满生命，充满盼望，充满医治。谁也不能拦阻当雅各被神说你现在起来回到应许地，我带你回去，我现在就在等他的这一句话，起来，现在是你回去的时刻。他还没有最后说话，一切都没有定局。神的真以色列人，我现在要对神的真以色列人说，心中是没有诡诈的圣徒们，现在我们要有一个祷告。那我今天信息就结束在这里，雅琳长老给我们一点音乐。雅各的天梯就是耶稣啊，你走到哪里，你若是跟他有约的，你也谨守遵行的，你就是那道天国的门户。神在天国赐下他的钥匙，在现在这个时刻，他要打开他要打开的，他要关闭他要关闭的。他在高天嗤笑仇敌，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从来不会失去阵脚。糟糕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从来不会。主，我们等候你，等候7年如同几天，因为雅各深爱拉结，他看7年如同几天。主啊，当我们带着极大的对你的爱，对你的热情，对你的渴慕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度日如年，我们是度年如日。7年如同几天，主，我们等候你的邀请，我们等候上到你那里去，带下你的荣耀，带下你的战略，带下你的打开。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这是命令。你现在可以从你的里面打开那个活水的江河，让那个欢喜快乐出来吗？你可以吗？可以。那个活水井的一切的砖头，一切的拦阻灰尘，都要一个一个拿出去。活水的泉源，生命的泉涌出来，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阿巴父，我知道今天你赐下的话语大有能力，你必要做成你要做成的。让我们以善胜恶，让我们等候你。你是伸冤的神，你是公义的神。2022-5782，一直到5783，我们等候你。你行事极其可畏。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你的爱子耶稣哈马逊和的圣名祷告。